那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读三十七章。好，我们来读三十七章。
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瑟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的神听见撒伯拉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
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犁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各省阿拉、利色和属提拉萨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巴的王、西马王、因城的王、西拿和以往的王都在哪里呢？西西家从石头里过书信来，看完了上涨的眼光就训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的祷告说：
坐在二基利伯上断听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上万国之的神，你跟创造天地之耶和华求你侧耳聆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观看，断听西拿基利的气话，他是打发使者来祝那永生神的。之王，我果然使列国看列国之地变为荒，将列国神像搬到国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造，是木头、石头，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出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说，你必然给我攻击犹大军。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锡安的妇女是你吃，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怒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见你的臣仆怒骂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地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火。
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借你坚固城往北变为乱堆，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慌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 田间未长雄者何家？你坐在，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语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脚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大家所逃脱圣灵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圣灵的名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西但就是耶和华热心必执的这事。所以有好多说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棍来到以前，也不足为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就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为自己的缘故，若为我仆人大卫的城，必保护拯救这城。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的。亚述王西拿基义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希拉纳地。他儿子以撒。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这一段。上次我们提到啊，这个36到39章呢，这一段就是一个例子，哈，一个例子，就是怎么样等候神啊。我们刚才读了十八篇就很清楚，啊，在一个患难困境当中，那么相信神、仰望神、倚靠神，那么就是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路。那么怎么样去经历神？啊，那36章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这个亚述王已经到了拉吉这个地方，然后就派阿拉伯沙基来威胁这个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的这个三个官长出去跟他对话，然后呢13节就讲到啊，他就啊这个在当中威胁他们，就是说你们的啊力量那么小啊，那么差，你们怎么可以抵挡得过我，对不对？哦，那所以仇敌常常就是这样跟我们讲，我们啊，我们的力量那么小啊，环境就是这样啊，我们怎么啊，在当中还要跟他对抗？好，啊，然后呢啊，这个第11节，这以利亚见瑟伯纳啊约亚对这大伯沙基说：“哎，你不要用亚兰话哈，那，啊，你要用亚兰话跟我们讲，不要用希伯来话哈。啊”就他不希望百姓的心都软弱，都不敢了哈，啊，就好像百姓都想要投降哈，啊，那就。啊，就没有路走。但拉伯沙基就是说啊，讲的话更硬啊，更硬啊。他说：“哎，这里讲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混喝自己尿的人，啊，就觉得那个以色列人啊，在他面前就是极其什么卑微啊。”那么拉伯沙基就继续用犹大的言语大声喊，就说：“你们要听亚述大王的话，不要被西西家骗了。西西家不能。”啊，救你们，西西家叫你们倚靠耶和华啊，你们也不要听他的话，耶和华也不可能救你们，啊，不可能救你们，啊，那说你们跟我们和好，16节出来投降，啊，我就让你们可以吃葡萄啊，自己的葡萄树、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啊，就是说让你们仍然可以安然的居住。但是呢，17节，我会把你们领到一个地方。跟本地一样，有五谷、新酒、粮食、葡萄园之地，啊，这个就是亚述的一个方式哈，啊。因为亚述，我们讲过，亚述帝国建立的时候，他们有前面帝国的那个这些学习，知道说要掌管这么大的一个帝国很不容易，啊，那每一个民族本来都有王，对不对？那你现在把它灭掉了怎么办？所以他的做法就是迁移。迁移，这我们提过了，占领了一个地方，就把这个地方的人一大部分迁到别的地方， 在别的地方迁进来，他想要用这种混合的方式让这些人不会集合起来怎样对抗他，对抗他。所以这是亚述帝国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做法，一个做法，希望用这种迁移的方式。那么呢十八节说你们要不要听七七家的话，没有一个神可以救他们的，没有一个神，耶和华也不会救你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十九节就举例子了，他们沿路打过来，无论在哈马、雅尔拔、西华瓦因、撒玛利亚，连撒玛利亚都被他灭了，知道吗？那撒玛利亚的人拜的是什么？敬奉的是耶和华，对不对？所以他们可以大声的说，没有任何神明可以救的，所以呢，耶和华也不会救你们，你们依靠耶和华也没有希望了。好，这个就是这个拉伯沙基，所以拉伯沙基的威胁性很大，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提的，我们上次提的。那么环境给我们的压力就是这样，对不对？没有依靠的，没有帮助的，是不是？没有办法的，不可能的，是不是？然后我们说要依靠神，可是好像我们自己都没有那个依靠的什么信心了，所以到这时候二十一节，百姓静默不言，因为王说你们都不要讲话，那这时候显然的，这个派三个使臣去求和无望，对不对？那个显然的，这个亚述还是要把国家灭的，要把百姓怎样迁移开来，所以呢，他们就回来了，撕裂衣服，那么把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西西家。好，三十七章呢，西西家一看，他就去耶和华的殿祷告了。他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自己去祷告，然后再请这个原来这个以利亚敬、瑟伯纳，还有这些长老们，披麻布去见先知什么以赛亚。那么知道以赛亚是先知，所以在这个时候只有求什么？求以赛亚帮他们。那这个西西家王就这样说，他现在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好像要生婴孩的妇人却没有力量生。那么呢，第四节，或许呢，上帝听见了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怎么样怒骂上帝的话，上帝就会为还留下来的这些百姓这个有作为，所以他说你要为剩下的这些百姓祷告。好，他们就去见以赛亚。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些臣仆来见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就很快就跟他们讲，对不对？第六节，以赛亚就对他们讲，他说你们去对西西家王这样说，你们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会让他的灵被惊吓然后呢，他就会听见风声会回去，他就会死在那里。整个回应呢，就只有一样，如果我们信靠神，就要怎样专心的依靠他。仇敌会让我们惊吓，仇敌会怎样，但是我们不要什么惧怕不要惧怕，就是意思就是虽然我们有这些的压力跟难处，但是不要惧怕仍然要专心坚定的仰望神。好了，那么这时候外面他们以赛亚也好，西西家王也好，都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对不对？因为他们被敌人怎样围着。其实外面发生的事是这样，本来在拉吉的地方呢，那么这个亚述王本来在拉吉，然后那现在呢就往北边走到这个利拿。第八节就是讲到亚述王已经离开拉吉去利拿了。为什么去利拿？因为亚述王听见古实王就埃及那时候是古实王特哈家要来增援这个西西家王，所以呢 这时候这个亚述王的想法是什么？如果埃及派兵过来，他要不要去挡？要，对不对？但是呢，他如果去挡，那北旁边就是什么？犹大西西家，对不对？所以他等于是说，总是有一个障碍在那里，好，所以他要迅速的解决这件事情，这样他才可以全力跟埃及对抗，对不对？好，所以呢，他一听到这个古实王出来了，就说你们再去这个压迫这个西西家。所以呢，他就第十节说，你们再去对西西家王说，不要倚靠神，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手中。第十一节，你总要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就是他们沿路从约哈拉底河这样走过来的时候，所灭的这一带的歌闪哈兰利色，这些人他们都是各有自己的神明，对不对？他们都被灭了，所以他就讲哈马、雅尔拔、西华瓦因、西拿、伊瓦的王在哪里，都没了。好，所以这边就是啊，西西家王自己去祷告，然后也请啊以赛亚祷告，对不对？那以赛亚先知有没有告诉他上帝的应许？有，可是他还是怎样？还是害怕。所以十四节，西西家王看到这个亚述王的使者给他的信看完了，他又到耶和华的殿展开来跟神祷告，跟神祷告，然后就说坐在两个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那么你是啊这个创造天地万国的神，那听你看西拿基利怎么样辱骂你。那么亚述王真的是把列国跟列国之地变为荒场，也把那些神像都扔在火里，但这些都是人手所造的木头石头，但你不是，所以你一定要救我们，让万国知道你是耶和华。所以西西家王继续的倚靠神，虽然啊这个威胁到了，他继续的在神的殿的面前祷告。好，那么亚摩斯呢的儿子以赛亚就去跟西西家讲，他说这个啊，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所以西拿基利，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啊，这个亚述王会被藐视，耶路撒冷的女子西安的处女会向你摇头，这个就是一个说以色列的百姓会在当中啊，嗤笑这个啊亚述王，因为你怒骂谁啊，亵渎谁，攻击谁，你是攻击神呢，攻击神，所以你借你的臣仆怒骂主说啊，我率领这么许多战车啊，上到黎巴嫩极深之处砍伐高大的香柏树、佳美的松树啊，我要进入极高之处，进入回田的森林啊，我要踏啊这个挖井喝水，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就是说你在那边啊自夸自己所做的，自夸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二十六节，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古时所做的吗？坚固城变为荒堆，变为乱堆，然后他们其中的居民力量啊小啊，金黄羞愧，像野菜，像青菜，像啊房顶上的草，房顶上的草就是很容易怎样枯干，对不对？很容易枯干啊，田间未长成的禾稼是很软弱的，你跟我发怒我都知道，所以呢啊我会把你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绝黄放在你的口中，让你沿路怎样转回出去。所以你看这一次上帝给的话更多啊，前面只是告诉这个西西家王说不要惧怕，对不对？不要惧怕啊，然后啊这边呢，当这个啊亚述王更大的恐吓来，更大的羞辱神的话来，那么上帝就发出他的啊判语哦。所以三十节他说，以色列人啊，我给你们一个证据，就是以后你们就会看到是这样，今年你们吃自身的，明年吃自长的，后年你们才会得到果子。 就是这里就讲到啊，整个亚述过来的时候，他做了很大的破坏，对不对？所以第一年你完全没有收成，有什么你吃什么。第二年你整理好了也没有什么收成，对不对？要到第三年才真正怎样有收成。所以上帝用这个来讲，那么呢啊，你逃脱的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然你们会在当中啊出来啊，在当中出来得着自由啊，因为神的热心成就这事。然后亚述王他会进不到这个城，不会再攻击这个城，他从哪里来就从哪里回去。好，原因是35节，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仆人大卫的缘故保护这城。好，这边我们看见上帝为什么会发出拯救，是为他自己名的缘故，知道吗？好，为他自己名的缘故他会发出拯救。所以人信靠上帝，上帝会拯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上帝，我们信靠上帝啊，是因为我们信上帝的名，所以上帝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会施行他的救恩啊。然后因为大卫的缘故，为什么？因为他是跟大卫立约的，会约的缘故。所以这两个对我们基督徒很要紧，我们是跟神立约的百姓啊，神是守约的，守约的，那我们也要守约。我们是跟神立约的百姓，神既然守约，我们也要守约。所以当我们守约，神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就会彰显出他啊奇妙的作为来。所以我们就知道后面的故事，就是啊神的使者，上帝只派一个天使出去，一个晚上就杀了185000人。所以亚述的军队一看死了185000，就怎样，就回去了，不能再打，对不对？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死这么多人、哦、所以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他的儿子啊，在争夺王位的时候就把他杀了，把他杀了、哦、就是前面讲的。所以这一段这一章呢，告诉我们36、37两章，就是讲到啊，在困境中祷告神，等候神、哦、相信上帝自己的作为，相信上帝自己会作为、哦、所以这就是成为我们18篇的一个非常要紧的、啊、一个例子、哦、也是我们蒙救恩的人一个非常要紧的例子，就是我们等候基督的再来，等候基督借着我们彰显他的能力。那我们面对的仇敌一定很强大，从人看我们是赢不了的，从人看我们赢不了，而且啊时机也非常紧迫，时机紧迫又赢不了，那么呢啊，就是在当中我们怎么办？怎么办？所以整段话里面只有向神祷告，然后倚靠神，然后看上帝的作为。所以在圣经里面，从某个角度看呢，好像我们基督徒是极为软弱的，对不对？在当中你好像都不能做什么，其实这就是信心的路，信心的路，信心的路常常是啊，常常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出来的。那么我们也看见啊，许多时候上帝把属他的人放到一个情境，逼人走信心的路，因为人啊不太，如果信心的路是这样，人不太想走，对不对？人总是希望是啊，我的努力就会有一定的成果，哦，我的用心总会带来一些好处，对不对？哦，那我们总是希望啊，自己在当中啊做这些，我们总是希望得着相对应的报酬。我们觉得这样是很合理，我也不说这样不合理，对不对？因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但是这样子的情境里面信心的成分不大，知道吗？没有什么太多仰望神的。但是真正改变我们生命的信心是让我们去经历神， 所以让我们回到那个对的路上来。以色列人在现在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他们的信仰是很不好的，他们的信仰是很不好。那很不好的情况之下，上帝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经历，希望他们能够专心的倚靠神。所以不是上帝一定要这样对他们，实在是他们的信仰实在不好。所以前面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有讲到，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对不对？所以人的很信心很软弱的时候呢，上帝就是让人放到一个情境当中，让人去知道自己是软弱的，让人知道自己是在当中偏离的，好把我们从那一个那个情况当中把我们带回来。那么这当中这当中上帝就给这个借着先知以赛亚给西西家王，记得第一次给他说不要惊不要惧怕，但是呢这就是我们人他不是马上的，上帝的作为往往不是马上，他总是要我们继续的坚定的在那里，然后后面我们才看到他的作为。还有一个要紧的提醒就是呢他们要在当中不断的谨慎才可以，要相信神自己会成就这个事。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在这个西西家王的身上一个特别的经历。
亚述攻击以色列就在历史上的话这个是有记载的，这里就是说耶和华的使者他把那个亚述的那些的就那个兵丁杀死了18万人，18万5千人是很大的数目，这个历史上找不到这种记载。
一般来讲我们可以找到的记载就只有这个亚述王的军队突然之间没有理由的回去了，对对，但没有写多少人，但是有些时候他会讲说发生瘟疫，就说他一定会找出一个理由让他可以回去的理由。好，那么对西西家王呢，这个后面的两章是非常特别的两章。对一个西西家王，当他经历了上帝这样子对他生命的带领以后，生命的带领以后，就是从人看实在是上帝给他很大的恩典，对不对？因为亚述王可以把所有的其他国家都灭了，可是到最后竟然碰到犹大，然后就出上帝做了这件奇妙的事，是不是？所以接下来会怎样？所以我们先读38章。
当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民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神，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以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我看为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是你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你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久，向前进的日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果然在日久后退了10度。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就作诗说：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一个门，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
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 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我的住处被遣上的帐篷一样，我将生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从西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像燕子鸣然，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安鸣。我因仰观，眼睛疲倦。耶和华，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
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踏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
以赛亚说，他在无花果病还跌在床上，皇帝痊愈。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效果吗？
我们再来看，在西西家王啊，这一年呢啊，发生了两件大事啊。第一个36章第一节，西西家王十四年，然后38章第1节那时，所以西西家王十四年的时候出现两件大事啊。西西家做王的时候25岁，所以十四年的时候差不多39岁。所以呢他第38章第10节，我正在中年，因为他才多少39岁啊。所以这两件大事，一个是这个外面来的这个患难，一个是里面的自己身体的难处，知道吧？两件难处。那么这时候西西家在亚述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他就患了病快要死了，一个很严重的病。那么呢，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就对他说耶和华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好了这个上帝给他一个很清楚的话就是你呢你不能活了，所以呢你就把你的什么后事交代好，对不对？后事交代好，好，这是一个情境这是一个情境。那对西西家王的时候，你觉得他这时候他的心就很不平，对不对？因为好不容易面对敌人那么大的难处，上帝都怎样帮他解决了？现在他身体的难处，而且他还不到40岁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就生一个大病生一个病他就要死了所以上帝给他的话以后，他就跟上帝求，他说他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他就在神面前就把自己在当中一切的苦楚就向神来呼求。他就跟上帝说，你要纪念我，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他就怎样痛苦。所以这段话就告诉我们，他在上帝面前跟神的哀求。神跟神的哀求以后呢，那上帝的话第二次又临到以赛亚了。他说，你去跟西西家讲那神听了你的祷告， 也看见你的眼泪，所以怎样？再给你多活多少？15年。然后在15年当中，我会保守你，跟这个城脱离亚述的手。好，然后呢，我也会给你一个日头，给一个兆头，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这个日晷呢向前进的往后退，所以前进的果然往后退，因为太阳不是在走吗？所以这个影子应该是往前走嘛，既然会往后退，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然后这就是一个兆头，然后21节应该是在前面这里，就是西西家就取了一个无花果树来给王贴上，饼来贴上，那王就会好。那王就问他有什么兆头，他才跟他讲这个兆头，所以这一节是应该是夹在前面的，这很可能是当时的皮检血的时候可能错开的。好了，果然西西家就好了，对不对？好了以后他就来到神面前作诗，怎样？感谢神，感谢神。所以病好了以后他就作诗了，他说我在中年的日子已经跨进阴间的门，剩余的年岁不得享受，就是我一脚已经怎样踩进死亡了，对不对？然后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在活人之地不得见神了，世上的居民跟我不再见了，我被移走，像仆人的帐篷被移走一样，像那个织布的把布捡起来一样，那么从鸡头那边剪断了，我已经完了，对不对？就这一生好像就怎样，就这样过去了。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那么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要使我完结，就是我在当中无能为力，那么所临到我的这个疾病让我好像已经完结了。然后14节我像什么？我像胭脂呢喃，像白鹤鸣叫，鸽子哀鸣，用这个来讲到那个鸟在当中呼求，知道吧？哀求的声音，然后我仰望神，眼睛困倦那么他就求神为他作保，所以他说他实在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苦境，但是上帝呢就应许他，应允他，所以他也给他成就了，所以他觉得他在一生的年日必怎样悄悄而行，悄悄就谦卑的活，谦卑的活。那么所以他就跟神祷告，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全意能得存活，求你使我平安脱离败坏的坑，把我的罪吹在背后，所以如果我死了就不能颂扬你就不能继续称谢你，活人才可以称谢你，才能称谢你。所以他用这个来跟上帝发出他的感谢。所以38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西西家王在面对必死的病的时候，他跟上帝祷告，那么上帝呢居然应允了他的祷告，再给他15年的寿命，对不对？然后也给他一个兆头让他可以安心，那么他也跟上帝一个许诺，就是说他在那个极大的这个难处当中上帝怎么样帮助他让他能够在当中存活下来，所以他也觉得自己要来在神的殿中赞美神然后谦卑的跟随神走。这是我们先停一下，你们读了这个故事，这个西西家王了以后许多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嘛，我们也会这样求神，好像我们在不该有这个难处临到，对不对？那我们也会跟上帝怎样求我们觉得 多活十五年应该比少活十五年来的怎样？好，但是即使啊，上帝说可以去见他，还是去见他比较好。如果西西家这个时候就去见上帝，就没有后面的事，就没有后来十五年发生的事。但是我们人总是怎样，总是放心不下，总是放心不下。我们人总是觉得还要这样，还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再怎样。所以真的能够顺服神不太容易哦。上帝先给西西家王有那么多经历以后，再给他一个考验，他就觉得他没有，他要跟上帝求到底。下次我们就会提这十五年对他来讲啊，实在是可惜了，实在是可惜。因为啊，他当然这也不是上帝不知道这个事，你换一个角度上讲，这十五年也是上帝让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情境，其实也给我们基督徒很多的学习。啊，许多时候在旧约时代的这些人呢，有就是上帝跟他说话，他是听不清楚的。因为我们的意念，为什么听不清楚？因为我们上帝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会被自己很多意念搅扰，所以变成很多意念在那里，所以我们听不清楚。
上帝沟通这个管道并不是很通畅。
你可以像大卫跟上帝祷告就很容易，对不对？但是其他人就不一定容易。那先知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读这个先知，他们找耶利米去问神，对不对？因为怎样，不是上帝不跟我们讲，许多时候我们是被自己很多声音盖住，上帝的意念在那里，但是我们还有其他很多意念，那其他的很多的声音就会大过那个声音，然后我们的心啊，虽然很想知道，但是我们的心不一定预备好，因为我们的心充满了很多的啊，从人讲就是情绪，就好像啊，先知以利亚一样，他来到上帝面前，上帝没办法跟他讲话，一开始，因为他里面有很大的情绪，很大的情绪，所以当他情绪慢慢稳下来，上帝就会跟他讲话。所以当西西家王在这个情境之下，上帝也没有回答他，也没有直接告诉他，倒是找了先知以赛亚去跟他讲。我们下次继续看三十九章，就可以回过来看啊三十八章的这件事情啊。虽然我们是从结果去论，但是这是帮助我们去思想那一个啊信心的历程，信心的历程。
像一个上帝能做给自己下十五年，他假如说呢，他掌握那个十五年。他好过一些，这个，那说不定还会再给他。
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提的大卫的男的特色就是这样。因为上帝让他胜了亚述王了，对不对？然后都又给他十五年，人会怎样？人就会觉得，人最艰难面对的一个情境就是骄傲。
人都会珍惜那十五年，只是说他珍惜的方式是什么？
但是人胜不过里面的骄傲，胜不过，因为这些经历就是实在的，这些经历就是实在的经历，这个过程就是实在的过程。
看不出来西西家还有什么骄傲的，
因为上帝这么样恩待他。
他是不能体会，你就去看基诺女儿的那个电影，他要把基诺女儿那个结果。
所以魔鬼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它可以让人一直一直胜利，一直胜利，对不对？哦，反正就是让你一直胜利，看你最后会怎样。
他就不战胜，但是经过那个他又排除掉了华生，他又称赞他，哇，他马上骄傲起来。
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你让我们借着诗篇十八篇啊来思想啊你在大卫身上的一个引导和带领。我们知道在困境的当中啊，大卫依靠你，仰望你，真心的依靠你，你使他在当中经历你自己的恩手带领，你啊拯救他啊脱离各式各样的患难，你也在他身上成就你对他的应许，使他能够在以色列中做王。我们向你感恩。那你也让我们看见啊，在等候你自己再临的日子，我们也看见到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光景，你也仍然的在当中啊看顾你的儿女，在当中啊用各样的方式显明我们新的本相，好叫我们能够走在最信心的路上。主啊，我们都为这一切向你交托，因为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必在当中引导我们，你也借着这些人物来显明我们的新的光景，好叫我们从这些人当中得着借鉴。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啊，继续的恩待我们，引领我们啊，在这个信心的路上依靠你。主啊，谢谢你的恩赐福于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好。